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4月15号，公元2015年6月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达赖喇嘛启程赴澳洲，展开智慧之海行程。援藏团体再次呼吁奥委会审评北京申奥资格。美国驻华大使访西藏，强调信仰自由的重要性。西藏阿帕僧俗隆重迎接获释政治犯。加拿大议员关注震后尼泊尔藏人难民处境。印度流亡藏人纪念萨卡达瓦节。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前往澳洲展开智慧之海行程。下面请听段云的详细报道。
今天6月2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从居住地达兰萨拉启程，经过新德里前往澳洲展开参访及弘法之旅。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代表拉巴措果早前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此次尊者在澳洲的行程为期约2周，以弘法为主，期间将先后在蓝山、悉尼、布里斯班以及珀斯等地进行弘法，与科学及商业领域的重要人士进行对话。据了解，达赖喇嘛于2013年访问澳洲，乘坐的航班飞过乌尔卢莫卢地区上空时，看到艾尔斯岩。当时尊者就表达了想要访问当地的意愿，所以此次访澳行程中就特别安排了对当地的参访。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奥委会在进行评估后宣称北京具备举办2022年冬奥会的资格，这中共做出了尊重人权的承诺。援藏团体随即发起网络请愿活动，呼吁奥委会谨慎看待中共的人权承诺，不要再次成为中共打压人权的帮凶。国际奥委会在进行评估后宣称北京具备举办2022年冬奥会的资格，这中共做出了尊重人权的承诺。援藏团体随即发起网络请愿活动，呼吁奥委会谨慎看待中共的人权承诺，不要再次成为中共打压人权的帮凶。国际奥委会于昨天6月1号公布了2022年冬奥会评估委员会对候选城市进行实地参访后制定的评估报告，其中肯定了北京的申办条件与能力，并宣称中共承诺会尊重人权。虽然最终的评选结果将于今年7月31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第121届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宣布，然而这本评估报告中对中共申奥资格的肯定似乎显示了奥委会有意再次忽视人权议题。援藏团体国际支持西藏网、自由西藏与欧洲西藏青年协会等组织随即在美国民选网站改变网上发起联署请愿活动。国际支持西藏网成员吉扎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希望通过请愿活动呼吁国际奥委会重新评估北京的申奥资格，因2008年北京开办奥运之后，当局加大了对藏人的打压，有140名境内藏人自焚抗议中共暴政，所以援藏团体希望国际奥委会谨慎看待中共的人权承诺，不要重蹈覆辙，再次成为中共打压人权的帮凶。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驻华大使马克思·包卡斯日前获中共许可，在中方安排下访问了划分为西藏自治区与青海省的藏地，指出 个人必须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实现自己作为人的尊严。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美国驻华使馆通过推特发布了驻华大使马克思·鲍卡斯事前获准访问西藏的消息。据悉，鲍卡斯同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以及青海省省长贺鹏等中共官员进行了会晤，参访了西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以及拉萨儿童福利院等机构，同教生们进行了交流互动。美国驻华使馆官方推特指出，鲍卡斯在同中共官员会面时赞扬了拉萨各地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强调个人必须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实现自己作为人的尊严。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被怀疑与2012年发生在西藏首都拉萨的自焚事件有关而被拘捕判刑的两名阿坝县藏人近日刑满获释，返回家乡时受到了藏人僧俗的隆重迎接。下面请收听段云的详细报道。
2012年5月27号，西藏安都阿坝县的青年达杰与夏河县青年托杰才旦两人在西藏首都拉萨的大昭寺前自焚抗议中共的统治，先后牺牲。自焚事件发生后，中共政府随即加大了对拉萨的管控，并随意拘捕所有被怀疑与自焚者有关的藏人，其中包括阿坝县藏人妇女帕玛与她的丈夫噶尔阔、侄子静美三人。今天旅居瑞士的藏人索南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透露，遭捕藏人帕玛与静美服刑三年后获得了释放。
大多数东西可能你成了是你那你不用地名那跑马当你不地名那你就没事。
索南向本台驻印南记者介绍说，阿坝县藏人妇女帕玛与丈夫噶尔阔以及侄子静美三人均于2012年5月27号西藏首都拉萨发生自焚事件后遭到中共的拘捕，其中噶尔阔被判无期徒刑，而他的妻子帕玛与侄子静美则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上周五5月29号刑满获释离开拉萨。据介绍，上周日5月31号两名获释藏人抵达成都，受到了亲友的迎接，在当地一所医院中进行身体检查后，昨天6月1号深夜抵达家乡阿坝。索南提供了阿坝藏人迎接帕玛与静美的视频与图像，当地僧俗老少们手持哈达列队进行了隆重欢迎，并抛洒风马，高声呼喊西藏胜利、神胜利，以西藏的传统卫丧仪式等表达了对获释同胞的祝福祈祷。两人获释后身体健康状况如何还无法了解，但据悉帕玛的丈夫噶尔阔仍被关押在中共监狱中，因此帕玛对自己的获释并没有多大的喜悦之情。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加拿大国会议员佩吉纳什女士呼吁政府制定紧急移民措施，援助尼泊尔地震后陷入巨大困难的当地藏人难民。加拿大国会议员佩吉纳什女士呼吁政府制定紧急移民措施，援助尼泊尔地震后陷入巨大困难的当地藏人难民。今年4月25号，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造成数千人遇难，无数房屋倒塌，该国境内的藏人难民艰难处境也引起了各方的注意。近日，加拿大国会议员佩吉纳什女士就发表公开声明，呼吁加国政府体恤遭遇地震后面临更大困难的尼泊尔藏人难民，针对他们制定紧急移民措施，提供援助。佩吉纳什女士在声明中表示，自己将同加拿大外交部官员就紧急移民计划的可行性进行协商讨论， 他也向加拿大的流亡藏人提出建议，直到他们为尼泊尔地震后受困的藏人难民能够移民加拿大，付出各自的努力。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是藏传佛教萨嘎达瓦节，是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成道涅槃的日子。位于印北达拉萨拉的藏人僧俗信众以树立经幡、诵经祈福、放生、布施等宗教形式进行了纪念。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今天公历6月2号藏历4月15号是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涅槃成佛之日，而整个藏历4月也被称作萨嘎达瓦月。僧俗信众都会比以往更加注重斋僧礼佛、放生布舍等功德法事，因为在萨嘎达瓦期间，一切善行善愿都会获得十万倍的功德。在印北达兰萨拉西藏阿里协会组织藏人僧俗于今天清晨在拉加日广场以伪藏、布舍、树立经幡、念诵祈福等一系列宗教活动纪念了萨嘎达瓦节。西藏阿里协会会长齐美雍中向本台记者介绍说，该协会每年都会举办活动纪念这一殊胜的日子，而且阿里地区从1781年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就有树立大型经幡的传统，在中共武力侵占西藏后被迫中断数十年之久，直到1986年西藏阿里协会才在达兰萨拉恢复了这一历史传统。据介绍，为纪念即将来临的尊者达赖喇嘛80岁华诞，西藏阿里协会与达兰萨拉多个非官方机构计划于7月31号当天为尊者供奉长寿祈愿佛事仪轨。此外，在西藏微藏协会的组织下，上百位达兰萨拉民众也于今晨在大乘经院中持诵六字真言和心经，在这一殊胜之日祈祷尊者达赖喇嘛健康长寿，西藏自由事业能够圆满成功。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灿翻译并亲属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为了避免英俄两国发生正面冲突，意即推诿把清政府作为插手金而写上了未经满清政府同意不得直接与西藏政府商讨等而已。不论如何没有西藏代表参加的前提下，不管是谁与谁间签订条约，西藏政府是不会承认的。四，1908年英印政府与清政府在加尔各答为西藏疆支设立英国使站及占地面积、商业方式等，签订了15条协议，称为西藏商务条例。为了得到西藏政府的承认，两国是当着西藏噶楞查荣汪修杰夫的面签订的。众所周知，英国在江孜建立市场的权利是1904年藏英签订的拉萨条约所赋予的，在江孜设立商务机构是经过西藏政府同意是毫无疑问的。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灿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列。